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44-23。《路加福音》22:44-23，我来读。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桌。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一月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我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阿们。美国灵性神学家、基督教作家理查德·伯瑞特牧师的著作，书名是《钱、性、权力》。正确使用这三点，可以在神面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可以作为神的通道被使用。若不能正确的使用，就会过着远离神的生活，也有可能毁掉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当中，这三方面以不同的方式会面对。大多数的人在经济方面的希望是得到比现在多一点，然而当达到比现在多一点的目标后，又会渴望得到比现在更多。所以比现在多一点与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多是同一词。人们从早到晚努力奔波，为了拥有比现在更多的财富和更富裕的生活。然而即使为了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努力，最终如果未能实现这些目标，往往会怀疑人生，感到迷茫。而即使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意识到富足并不能给人满足，也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也会因此发出深深的叹息。此外，为了追求自己所渴望的东西，也可能会失去充满爱和鼓励的家庭关系，意识到与重要的人之间的关系断裂。耶稣对金钱和经济问题谈论的相当多，他警告人们不要将金钱视为最高的价值，并称那样的人是愚蠢的，并且称赞那些将金钱作为侍奉神和与人交流的途径的人。耶稣非常明确地说过：“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务、金钱的意思 ，mammonos 意思是信任或者依靠。自古以来，财富一直是人们所信任和依赖的东西，因此 ，mammonos 马门和财富 被用作同义词，而指财富之神的英文 Mammon 也源于此。金钱本身是中立的，但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钱，由此钱有可能成为统治我们的神，也可能成为服侍人和一些事情的手段。性是神赐予的美好的礼物，性营造了家庭，保护和营造的家庭是促进家庭健康发展的良好途径。壁炉里的柴火不仅可以煮饭煮汤，还能让整个房间温暖舒适，是一种优秀的工具。然而如果炉火里面的火如果失控燃烧在外，就会烧毁房屋。因此失控的火焰不仅会破坏自己的生活，也会使他人的生活付之一炬。受控制的性能够让生活变得愉快，而失控的性则使生活沉溺于享乐中，失去重要的东西。权力本身也具有中立的价值，根据如何使用，有可能成为破坏的工具，也可能成为生命的工具。神将以色列的首位王扫罗赐予他以色列首位王的位置，然而自从扫罗成为王之后，他与神的关系破裂了。如果他不成为王，情况可能会好一些。神让约瑟坐上埃及宰相的宝座，约瑟在那个位置上扮演了克服七年饥荒通道的角色。又由于他在那个位置上的缘故，雅各的后裔们得以在埃及生活，并在那里繁衍壮大，成为以色列人，形成了以色列民族。力量不仅包括政治力量，还包括学术力量和其他各种力量。当耶稣讲述了才干的比喻的时候，他提到主人按照每一个仆人的才干分别分给他们五个银子、两个银子和一个银子，然后离开了。我们的智力和才干是各不相同的，即使在相同的时间里学习，理解的程度也不同。聪明的人可能会因为勤奋而在知识上领先，而有天赋的人可能会成为某个领域独一无二的存在。此外，在企业和公司中做出决策，并起到了超越他人的作用。神赋予这些知识、才能和角色，并不是为了自私的享用，而是为了要通过这些事情成为服侍人、服侍他人的一个存在。即使自己感到疲惫和有压力也是如此。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可以说就是这方面：金钱、性和权力。除此之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然而当人类追求某种东西并试图得到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东西在渴望并想要得到。以下是一些人们试图想要得到的欲望的例子。首先是冲动带来的欲望。现代社会重视外在的东西，有一句俗话叫做见物生心，文字的意义是 看到东西就会产生想要得到的欲望，也就是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会有想拥有的想法。上网购物或者去百货商场或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就会发现购物车里除了最初计划购买的商品外，还有计划之外的一些物品，理由有各方面，由于今天有大幅度的促销，之后可能会有需要，之前一直想要买的东西，为了安慰自己低落的情绪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促使人购买物品。但是购买之后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与自己想象的不同，很快就产生了厌倦。有些东西甚至连箱都没有拆开就放在那里，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竟然忘了曾经买过那件东西。最重要的是，在进行冲动购买之后，看到信用卡账单时深深的叹息，下定决心说再也不向购物神屈服了。但是这样的决心会定期出现，因此对某些人来说，购物神成为了他的最高的神。加拉太书第五章列举了圣灵的九种果子，或者可以说是圣灵的九个面孔，或者九种味道。九种味道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最后出现的是节制，节制出现在最后。节制并不是节省或减少，而是断掉、抛弃的意思。抛开偶像的统治，不是抛开偶像的统治，而是将我们的心与偶像断开，与圣灵相交。第二个是来自不满情绪的欲望，有一个词叫做完美面具效应。这个词最初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媒体理论家让·鲍德里亚使用的。鲍德里亚是完美面具效应，是法语当中表示一套东西的意思。原本的意思是指骑士的盔甲和头盔的一套。因此在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当中，这个术语被用来指代人们为了展示与某个特定群体的连带感而购买特定产品，尤其是奢侈品品牌产品的购物清单。曾经有一段时间，某家公司的羽绒服在中学生之间被视为第二校服。那时候一些家庭有经济能力轻松可以买价值几十万韩元的羽绒服，而有一些家庭可能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即使自己家庭无法负担得起这样昂贵的衣服，但是他们认为只有穿这样的衣服才能与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的朋友们保持同等关系、同等地位。然而这不仅仅是关于学生几十万韩元衣服的问题，比那个羽绒服价格贵十倍以上的名牌包包或者是名牌服装也是如此。同样，如果是开比那个羽绒服价格贵100倍以上的豪华汽车，心里也是同样的。我们内心都有想要比别人看起来更好的愿望，至少我们觉得自己应该能够与他人平起平坐。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别人可能比我们更出色。 同时也要承认自己可能不如别人优秀。只有接受这两点，我们才能够摆脱欲望带来的不满情绪。否则，我们将继续进行不切实际的追求，这将导致我们的人生失衡。第三是来自过度执着的欲望。对于想要实现某事的欲望，有时会让人显得高尚，也会让人觉得自己优越。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目标，人们会不断地驱使自己毫不停歇。这方面对包括对财富的欲望、对荣誉的欲望、对地位和角色的欲望。然而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人们可能会牺牲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幸福。然而后悔的时候就会唱同样的主题歌，那就是我活得真像个傻瓜。在这方面误会者也不例外，曾经有不少牧师谈论过神的意象、神的宣教等等，但实际上他们也期望信徒人数增多，只要为了能够看得见的成就，无论是什么，只要为了那个目标而奔走，那样已经是被欲望所困扰了。第三是对新事物的渴望。使徒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当中访问雅典的时候，他这样描述当地人的特点，使徒行传17章21节，雅典人像现代人，和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雅典人像现代人一样，对速度快、新事物充满兴趣。通常那些比其他人更迅速购买和使用新产品以满足良心的人被称为先行者。雅典人在接受新理论、学说或主张的讨论中，别人和其他地区的人都更早采纳。比利亚的特点是默想神的话语，而雅典人的特点则是好奇心，对新事物的好奇心。这是一种追求最新思潮的自豪感，也就是通过最新的思潮来追求最高的学问，从而使自己与其他民族或居住在其他城市的人表示不同，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对他们来说，保罗所传达的耶稣是他们的理性和他们的常识无法接受的奇怪的内容，但仅仅因为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新内容，他们更想详细的听。总之，这一切不是他们属灵上的渴望，而是他们对新事物的知识上的虚荣心和知识上的渴望。曾经24小时播放新闻的 CNN 的广告标题是 Be the first to know。在自信方面要成为第一名。快速的新闻很重要，但如果以追求速度为目标，传播错误的信息，相比晚一点的信息，甚至可能给很多人带来伤害。新事物并不总是对我们有益，也不总是让我们树立得更正确。让我们树立正确立场的不是新事物，而是永远真实的。最后第五点是属灵的欲望，这是基督徒独有的。 基督徒渴望展示自己已经成熟，因此希望在别人眼中显得比自己本来的信仰更出色，显出自己是更优秀的基督徒。实际上这也是牧师的欲望，不只是牧师，其他人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当中也希望取得比自己实力稍微更好的结果。牧师也希望在讲道中展示比自己实力更好的讲道，希望在牧会的工作中展示比自己实力更好的牧会。因此在传讲神的话语之后，仍然会有深深的叹息和感到压力。这五方面的欲望本身并不是邪恶的，然而如果过度追求这些欲望，生活可能就会崩溃，也可能犯罪。今天的经文见证耶稣所拥有的心愿，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刚好到了逾越节，正如上周所提到的，逾越节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开始出现的节期。神告诉摩西，在出埃及的那个时刻要成为那一年的第一个月。因此逾越节就像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节日春节一样，更准确地说，类似于属灵的春节。有时我们会遇到那些将自己的生日改为不是出生的日子，而是接受耶稣受洗的日子。还有一些人将与主人格性见面的那一天视为自己的生日。对于这样的人来说，那一天也就是他们的逾越节。在这个节期里，耶稣和门徒一起坐，同坐。然而这个场景与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的《最后的晚餐》不太相似。犹太人在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必须侧卧，以最舒适的姿势坐下。因此一些英文圣经将坐下并没有翻译为坐，而是翻译为侧卧。在犹太人的家庭中，逾越节有一个特别的晚餐，通常由家长，也就是父亲来主持。孩子们会向父亲提出4个问题。这是因为在出埃及记3次、生命记当中1次出现的。神吩咐父亲要向孩子们讲述有关出埃及的事情的命令。这4个问题如下：第一，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夜晚要吃无酵饼玛扎？玛扎就是逾越节要吃的没有发酵的饼。第二，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夜晚要吃苦菜？第三，为什么我们要在盐水中蘸些欧芹吃2次。第四，为什么我们要斜靠着吃逾越节的食物？对这些问题，父亲会讲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经历。关于吃无酵饼，父亲回答说，因为我们的祖先必须匆忙离开埃及，所以吃着充满烤制的无酵饼。关于苦菜，解释说是为了不忘记在埃及为奴的生活所经历的痛苦。此外，关于在盐水当中蘸欧芹吃的原因，是要告诉他们要铭记祖先在埃及流过的眼泪。最后，关于斜靠着舒适的进食，解释说因为我们不再是奴隶，而是自由的人，因此可以放心地斜靠着舒适的进食，可以感受到宽裕和喜悦。 耶稣与门徒一起坐下来共进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圣经见证他说的话。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在我们的圣经中，“我很愿意”出现在句子当中，但在希腊语圣经中是首先出现的，直译“我很愿意”也可以翻译为“非常希望”、“热切的”或者“极大的愿望”。希腊语当中“愿意”对应的单词是 “epithumeo”， 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增加热度或热情，换句话说是指对某物过度渴望以至于无法忍受的说法。那么耶稣在面对十字架并且以如此恳切和渴望的态度，为何如此迫切的希望的程度呢？那就是分享逾越节晚餐。那顿晚餐是耶稣与门徒在这个世上共进的最后一次晚餐，仅仅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如果父亲或者母亲知道他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多了，并召聚子女们共进最后一次晚餐，那将是那一顿晚餐将是与其他晚餐无法相比的重要时刻。此外，如果有人患有晚期癌症等无法再治疗的严重的疾病，那可能会召集在此期间一直亲近的人在这个世上共进最后一次晚餐。那么这顿晚餐将比任何时刻的晚餐都更有深刻的意义。那时所吃的食物并不是来自高级餐厅，也不一定奢华到无法想象的美食，那么这顿晚餐本身就是重要的。再者，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上的最后的呼吸时日不多了，并与家人以及亲密朋友最后一次共进晚餐，那时我们的心将会如何呢？那时的心情我们能够用语言来表达吗？耶稣与门徒共进的最后一餐不仅仅有那样的意义，那顿晚餐是分享逾越节食物的时刻。逾越节是以色列百姓成为自由人踏上神子民之路的日子。逾越节英语中是 Passover， 字面意义是逾越的节期。以色列百姓并不是自己越过，而是当门楣和门框涂抹上羔羊的血的时候，死亡的灾难就会经过而不降临。这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优秀或善良，而是因为门上有羔羊的血。无论是忠诚善良的人、罪犯或被欲望束缚的人，只要看到门上有羔羊的血，就会平安经过灾难。换句话说，他们得到的救赎并非出于自己，而是神拯救了他们。耶稣与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并非仅仅为了提醒门徒们逾越节时所宰杀的羔羊的血，是指耶稣基督的血，而是希望门徒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意义。此外，耶稣基督也希望在他离开世上之后，门徒们能够 将这个事实传达给世上的其他人，因此他如此渴望与门徒们共进逾越节晚餐。因此，如果你看到圣经第十四节耶稣坐席，并没有说他与门徒一起坐下，而是说他与使徒同坐。使徒的意思是受差遣的人，在单数的形式当中是使者。耶稣基督召集了加利利的渔夫以及腓力热心党成员等人作为他的门徒，并派他们去做使徒。四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在第十章提到使徒这个词时只出现了一次。马可福音当中也是出现了一次，就是在五饼二鱼的事件当中。约翰福音当中则一次都没有出现，然而在路加福音当中出现了整整十次使徒这个词。耶稣基督在与门徒们共进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提醒他们要成为使徒。小子们啊，这顿逾越节晚餐是你们与我一起在这个世上共进的最后一餐，就像逾越节时宰杀羔羊，并在门楣和门框上涂抹羔羊的血，是死亡的灾祸越过一样。现在我将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将被宰杀。因此，任何将我的血涂抹在自己人生当中的人，都将越过死亡。为了传达这样的一个事实，我差派你们去。你们能为我完成这个任务吗？我相信你们。这就是耶稣如此希望的事情。我们也都是被差派的人，我们被派往家庭、工作场所和教会，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使者，我们都是使徒。我有一个深爱的儿子，深爱的女儿，你愿意与那个人结婚并服侍他吗？如果你能好好的服侍他，他可能会成为我忠实的子女，我相信你。我有一个孩子要托付给你，你愿意把他抚养成神的人吗？我相信你能在信仰上和人格上好好的培养他。你愿意以忠诚的方式生活，使这个家庭成为神的小国吗？你愿意这样生活吗？我相信你能够这样生活。因此，神成就了我们现在各自所说的家庭。另外，我有一个想派你去的工作场所，你愿意去那里以神子女的方式生活，并成为展示我的途径吗？有时人们可能无法理解你，可能会妒忌你，认为你很了不起，但我相信你会在那里诚实的过好生活。因此，神使我们在目前的工作场所工作，教会也是如此。在河景洞有一所我深爱的教会，你愿意去那里将它建造成神的圣殿吗？在那里，你将实现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作为底子，你愿意如此生活吗？我相信你。因此，我们都成为了百周年纪念教会共同体的一员。此外，今天是纪念2000年前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圣灵降临主日。耶稣的门徒原本是那些渴望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耶稣曾 多次说过，我将经历许多苦难，被弃绝，被杀害，并第三天复活，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门徒们似乎一耳听一耳出。因此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被尊为王的时候，他们争论谁将坐在耶稣的左右。然而当主复活并升天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想法。因此他们在马可的阁楼里专心祷告。专心祷告意味着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力量和方法，完全等候神的作为和引导。正是因为这些人的祷告，主的应许得以实现，圣灵临到他们，使他们成为使徒，成为基督的见证人。降临在马可的阁楼里的祷告的人们，圣灵与他们同在，现在在这里也与我们同在。亲爱的教友们，教友们的愿望是什么呢？你们非常愿意的是什么呢？你们的愿望是否与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追求战胜世界的主耶稣与永恒生命有关吗？如果渴望的是世俗的价值观，那么这种渴望将不断的使人疲惫不堪。即使实现了这个渴望，也不能给我真正的满足。相反，与永恒相连的渴望将引导我们向到主面前战胜世界，不但包括我，还把我当作桥梁，连接他人与战胜世界的主耶稣。在圣灵降临主日，让我们再次铭记耶稣对成为使徒的门徒在逾越节上所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再受害一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心中有很多愿望，希望拥有、取得和实现。求神帮助我们正确使用这些愿望，不要让这些愿望困扰我们，也不要让我们受到这些愿望的压迫。我们记得主在面对十字架残酷的苦难之前，并没有陷入自己的事物当中，而是与门徒们分享永远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不让我们陷入环境之中，并让我们在主信任我们所交给我们的事情上诚实的过好生活。感谢神赐予圣灵降临主日，正如降临到马可阁楼的圣灵，改变了门徒们所愿的，改变了他们的眼光，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成为使徒。愿降临到我们教会和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圣灵，也改变我们的所愿，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各自的家庭、工作和生活中活出使者的身份。愿我们的每一天都成为圣灵降临主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